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于汕头开市。2011年2月6日晚，大悲摄受具证着事差，而后发下500广大愿，暂如白莲文明不退转，恭敬顶礼本师大悲尊。今天我以佛教和世间的理论给在座的各位简单阐述一下如今人们特别重视的金钱观。大家都清楚，大多数人对金钱特别担注，少数人极其鄙视金钱，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呢？今天我利用这个时间与大家共同分析。我个人认为，作为修行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若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不但与自己的生活修行不矛盾，而且没有钱财心里也不会苦恼，有了钱财也可以运用到修行慈善方面。我看到我身边乃至社会上的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很茫然，所以大家要好好观察，再三思维。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就是探索金钱的本质与利弊，这分三个方面。首先要了解金钱的本质是什么，其次要懂得没有善用钱财的弊端是什么，最后要了知用好钱财的功德是什么。这三个问题我一一为大家阐述。一、金钱的本质。一、不善不恶，不美不丑，不急不离。人们常说钱不是万能，但离开了钱万万不能。大家都知道没有钱什么都不行，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打电话、走路、吃饭、睡觉等都要依靠它，没有它生活就无法正常运行。虽然钱在生活中不可缺少，但也不是万能的。这一点从佛教的教义也可了知，如《佛所行赞》中云，钱财非常宝，意味钱财并不是常有的珍宝。其实这句话已经讲了，钱财的本性就像水泡、梦境、幻术一样现而不实，如果我们对它的本质进行观察，的确也没有任何实质。虽然在未经观察时相当吸引人，人们也极其向往，但它却是虚幻不实的有为法，就像人们特别喜欢的美丽水泡一样。因此从本质上讲，金钱是中性的，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既不是美也不是丑，是这样一种本体。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政治家、文学家叫张说，他有一篇不到200字的《钱本草》，里面以草药的比喻说明，钱财既不是好的东西，也不是不好的东西。如果人们用好了，就像草药一样可以治病；如果用不好，它就变成毒，会伤害性命。其中对钱财的本质、用途、弊端等做了淋漓尽致的阐述。所以从世间的角度来看，钱财也并不是有些人所讲的那样非常了不起。在《大宝积经》中，佛陀也说，愚蠢者不知道他梦幻无实的虚妄本质，就会带来无穷过患，而有无量功德的智者根本不会担住他。因此大家首先要对钱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有人认为，虽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可以这样分析，但从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是这样。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在经济学家眼里，钱财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以前著名经济学家威尔逊这样说过，热爱金钱吧，它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带来幸福，带来希望。而另外一位非常出名的经济学家哈克却说，钱的丑恶就在于它能把人们引向深渊，引向地狱，引向罪恶。所以我想，从经济学等世间科学的层面来分析，也并不能认为钱财真正有非常大的功德，但也并不是真正具有罪恶的本性。二、 躬行中道，不堕两边。因此，作为修行人，也不能特别极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些人在学了佛以后，对钱财、生活等都没有任何兴趣。当然，若有修行的境界，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修行是让我们获得解脱的妙药，谁真正法融入心，他就会看破放下，而获得心灵的解脱自在，这是必然的规律。但是在座的修行人以及将来的修行人，也要用智慧好好分析自己的境界。华智仁波切在相关教研书中讲，偶尔的出离心是不稳固的。比如今天遇到了一位上师，听了一堂课，马上把家里的所有事情全部放下来，急急忙忙下决心要出家，这是不明智的。佛教要求再三观察，古今中外的很多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做的。一个人要出家，要观察好多年，好几个月，因为只有心里真正产生出离心时才可以。有些人不仅对钱财放不下，还以佛教的名义、修行的名义，通过非礼手段来获取钱财。这种贪得无厌的行为，对佛教、对人们、对修行、对生活都会带来不利，造成的影响是极坏的。这一点，我想在座的修行人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是极端，应该引起注意。总之，不管是从世间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出世间修行的角度，对钱财的本性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二，没有善用钱财的弊端。一，若无智慧，则易被钱财束缚。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如果钱财没有用好，就会带来诸多极生和来世的不利。正因为是这样，在许多佛教经论中才宣说了钱财的种种过患。比如华智仁波切说，有一条茶叶就会有一条茶叶的痛苦，有一匹马就会有一匹马的痛苦。龙猛菩萨在亲友书中也说，钱财越多，痛苦越多，就像龙王的头越多，遭受热沙的袭击就越多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就是因为拥有很多人民币或美金，晚上睡都睡不着。而有的在钱财越来越多时造的业也更加可怕。以前有一位庞运大居士，他将自己的钱财全部扔在河里后，说了这样一个偈颂：世人多重金，我爱刹那净，金多乱人心，净见真如性。人们也常说，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温暖；钱可以买到药品，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书本，但买不到智慧；钱可以买到床铺，但买不到睡眠。通过这些格言反观，我们就会明白钱财对当今社会带来了种种不利。二，心灵空虚与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以前经济没有像现在这样发展时，很多人的心情都比较平静、安宁、快乐。现在人们虽然表面上看来穿得相当鲜艳、时髦，生活资具样样齐全，但内心却有很多痛苦。而且现代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有钱的人挥金如土，一掷千金，好像他们已经忘记了身边还有许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苦人存在一样。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去年过年的时候，东北游客到海南三亚包下别墅总统院过除夕，一晚上就花了13万元人民币。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过，还有一家有8口人都住在4星级宾馆里，每晚每间房都要花7000元。从腊月29到正月初6，一个礼拜的时间，一家人光房费就要花将近20万元人民币。其实这样乱花钱是很不好的。刚才有道友说，以前自己没学佛时特别浪费钱财，自从学佛以后，自己的人生和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社会贫富差距相当悬殊，有些人拼命的花钱，根本没有节俭的观念，而有些人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 书都读不起，生活处于特别艰难的状态。但是人们根本不知道互相帮助，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金钱观念没有理顺，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有了钱以后自己花，根本没有想到社会或身边的穷苦人，所以在有了钱之后就开始自己享用，并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悲哀。三，身心世界将饱受各种痛苦的煎熬。在座的大多都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修行人，所以一定要通过智慧来观察、分析，看金钱对整个社会、人们的相续以及自己的内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丑恶、罪恶、烦恼和痛苦。否则在这个社会中就会白天晚上不择手段，非常盲目忙碌地追逐着金钱。人生只有几十年，若不好好用在学习佛法上，难道金钱就能给我们带来今生来世的幸福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记得莎士比亚在一本书中用非常刻薄的语言呵斥金钱的不良之处。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指着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可见金钱能使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的状态，这一点从当今社会腐败分子的卑劣行径中就完全能明白。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金钱对自己的修行、对自己的家庭、对整个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比如没有钱的时候，一家人团结和和，而有了钱以后，家里就开始发生冷战、热战，始终处于不和谐的状态，最终导致分裂。为什么以前家庭快乐、幸福、温暖，而后来却不团结、不和睦了呢？主要因素就在于金钱。听说某集团的总部有这样一幅标语：世界上 80% 的喜剧和金钱没有关系，世界上 80% 的悲剧和金钱有关系。我觉得这幅标语所讲的跟佛教有漏皆苦的精神很相符，尤其是钱财，如果没有用好，它就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四，贪执钱财必定堕落。对修行人来讲，若一直积累财富，临死的时候心里就会惦记他，若死不瞑目，就没办法往生。所以在戒律以及修行窍诀里面都要求，在临终前应把所有财物全部供养给寺院或留给亲人，这样自己就不会贪执，即使不能处理，眼前也最好不要放很多财物，心里也不要挂碍。可能在座的各位都记得，在《极乐愿文大书》中讲，一位比丘因为贪执自己的钵盂，死后就在钵盂中变成一条毒蛇；一个孩子因为贪执食黄，死后就变成了一条食黄蛇；一位施主因为贪执七个金瓶，死后就变成一条毒蛇，守护着那些金瓶。而我们总有一天会面对可怕的死亡，所以现在就应该想，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不应该贪执它。可能有人认为没有钱财的人不一定会贪，有钱财的人才特别贪执。其实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没有钱财的人也会对个别所爱物产生极大的执着。所以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对钱财都要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修行才会成功，因为都要面对人生中特别恐怖的死亡之苦。三，用好钱财的功德。一，积财有方，用财有术。如果我们把金钱用好，就会产生相应的功德，这个功德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因此学佛人一味看破金钱也没有必要，作为在家人，通过正当途径积累一些财富也是允许的。佛陀在《杂阿含经》和《善生子经》当中都说，金钱可以分为四份：第一份做衣食用，第二份和第三份做投资盈利用，第四份做储蓄应急用。 可见佛教并不要求所有农业、商业、工业乃至正常的生活全部停止，所以广大在家学佛人也不用害怕。当然，有些工作、生活与造恶业有关系，这是需要远离的。若自己从事的行业与造恶业有关系，又不能离开，那就尽量不要亲自去做，比如杀害众生等，心里也不要去随喜，这样自己就不会得到所有罪过。因为杀生等要具足四个条件才会成为究竟的恶业。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些在宾馆工作的人，通过学习佛法，他们很苦恼，很伤心。因为在宾馆里面对有时会造恶业，后来大家在探讨的过程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若为了自己的生活以及对员工负责任等，自己不得不在宾馆工作，但自己并没有亲自去杀害等，也没有做随喜，心中还产生怜悯心，也不会得到所有罪过。当然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罪过，因为因果只有佛陀了知。话说回来，在财产这个问题上，佛陀并没有让我们将所有财产或财富全部抛弃，因为我们不可能像蚯蚓一样天天吃土就可以了。尤其作为在家人，若不赚钱养家糊口，生活就没办法过下去。因此，我们一定要清楚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佛教不理解，并不是因为佛教有过失，完全是社会舆论错误引导等原因导致的。比如宗教刚刚开放时，中国有几部比较出名的电影演出家人，说他们在走投无路时被迫出家，还有其他传媒也这样宣传，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受到刺激和挫折，实在没办法时才会出家。总之，在钱财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了知佛教的思想非常广阔，它既赞叹以财富积累资粮的功德，又呵斥用财富造恶业的过患。佛陀在大乘宝云经中讲，以财物利益世，摄受众生，意思是说我们在有了钱财时，可以承办种种善事，可以摄受很多众生。所以很多人认为有了钱财后特别痛苦，要马上放弃，这是需要观察的。当然在有了这样的因缘后，行持善法积累资粮很重要。我看到有些人财富全部没有用在社会上，一辈子都成为钱财的奴隶，这是不合理的。二，践行慈善和谐社会。在《史记》中有范蠡的故事，在座的应该清楚，我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慈善家，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他创下了三聚三散的历史佳话。第一次，他放弃高官厚禄，把所有财产布施给穷人，跟妻子一起过隐居生活，因为他有很好的生意头脑，不久又发财了，并成为宰相。之后他归还相印，把全部财产布施给平民百姓，又再次隐去，这是第二次。后来他又从零开始发展，不久就积累了很多财物，并再次施舍出去，这是第三次。在世间当中，确实有人能把金钱用在社会上，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我在慈善论坛上也讲过，不可能每个人都变成世界首富、亚洲首富、中国首富，就像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等那样，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福报。但是每个人都要有行持善法的心，哪怕是一元钱、十元钱，对可怜的人来讲，这也是很珍贵的。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生活贫困的人，前两天汕头智悲爱心成员走访了上百户贫困家庭，他们深深了解到还有很多人住在破房子里，吃穿等生活标准非常低，所以我们应该行持布施等善法，不应奢侈浪费。以前儒教、道教等中国古文化都是这样强调的，并没有一味否认钱财，但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君子，对积累财富并不否认，但应用合理的途径来取受。 前些年有句话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最近人们也说，不管黑虎白虎，能治小人的就是好虎。但很多人都认为，不管是好的途径还是不好的途径，只要发财就可以。所以很多人都想升官发财，但升官发财也许对你的人生是有害的。如果生活平平淡淡，干干净净，那短暂的人生既不会违背世间法律，也不会违背因果法则。若对钱财无比贪婪，自己就会做许许多多坏事，造相当多的恶业，犯众多法律，在极生中也会感受极其痛苦的果报，来世就更不用说了。三，知足少欲，积功累德。因此，作为修行人，对钱财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如果我们能把它用上，就可以积累许多功德。比如，我有100块钱，如果用来买酥油供灯，并在佛前发清净愿，就会像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前供养发愿一样，终会获得如来的果位。虽然这100块钱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讲不算什么，但的确能在阿赖耶上种下对生生世世都有无比意义和价值的金刚种子。如果把这100块钱买一些活的旁生，跟狐朋狗友一起吃了，或做一些坏事，那这100块钱乃至今生来世都害了我们。所以对金钱也不能当作上帝那样来崇拜。在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里面有一句话说，钱财是好奴仆，坏主人。虽然这是世间的语言，但与佛教所讲的内容却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奴隶，就可以用钱来买适当的饮食、衣服等，而过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如果把它作为主人，自己成为钱财的奴隶，那就特别痛苦。但现在很多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形势已经成了这样，若不变成奴隶就跟不上时代。因为不买房子不行，人人都有房子；不买轿车不行，人人都有轿车。所以为了房子轿车一直需要打工挣钱，甚至有些人一辈子都还不完，心里产生许多痛苦。因此看到大城市里的生活，我就特别羡慕寂静的地方。因为过寂静的生活，很多城市的烦恼都没有。但也没办法，社会已经变成了这样，逐渐人们就会对金钱产生极大的贪执，继而带来许多方面的不利，尤其对修行不利。四，高屋建瓴，立世济人。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应该认识金钱的利益和弊端。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很富裕，但要有正确的金钱观念，不要特别单注，应该随缘，这样心里就不会有痛苦。在有因缘时，还应把它用在慈善等善法方面。现在社会跟以前不相同，很多人都对慈善事业有兴趣。若我们能将餐饮、交通、通信等方面浪费的钱财用于慈善，那就能够救护很多病人，资助许多没有钱财读书的大学生以及孤寡老人等。多年以来，基督教等宗教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成功。其实从大乘佛教的教义来讲，远远超过他们的精神。通过学习《入菩萨行论》《般若摄颂》等大乘经论，我们完全能了知佛教是无私的。而且它的无私精神特别宽广，并不仅限于人类，或跟我关系好的，或跟我一个宗教的等等。大乘佛教帮助的对象是所有人类，乃至所有有生命的众生，而且对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会全力以赴的帮助。这么伟大的精神在如今社会当中，从我的观察来讲确实找不到。虽然人们认为无私奉献是最崇高的，但与大乘佛教所讲的无私比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通过详细观察，我们就会知道大乘教义最适合帮助他人。当然帮助不一定非要用钱财，但我们有了这样的心以后，就会尽力资助，这样钱财也有真正的价值。 有时我会帮助一些贫困大学生，比如一个人几千块钱，两三万块钱，本来他们没有上学的机会，但后来就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有时钱财对人们确实是有利的，而一些富人把钱全部存在银行里，或为了子孙天天都积累，这样一点意义也没有。为什么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宁可让孩子贫穷，也不愿意让他们富裕？就是因为这不会给他们带来不利的后果。所以在座的各位，对孩童的教育很关键，对待钱财的观念也很重要。因为当今社会给人们带来了许许多多不良恶习，如果没有及早发现对治，恐怕在临死时也无法醒悟，最终将一败涂地，非常糟糕。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晰的头脑和高度的智慧来对待。佛陀早就说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世间很多事物表面上看来绚丽多彩，但真正观察时，就像一片叶子上的一颗露珠一样，在阳光照射下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将拼命积累的财产用在上工下师等积累资粮方面，那对自他都没有真实的利益。总之，钱财能给人们带来痛苦，也能带来快乐，大家要认识它的本质，并随缘对待。最后，我以一句话来做结尾：微笑是无边的美丽，知足是无尽的财富。今天我给大家就开示到这里。富，现场问答。接下来，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一，问。我自己发愿文思修行，但家里的人对我有意见怎么办？答：在学习佛法时，有个别家庭是佛教家庭，妻子、丈夫都信佛教，这是很快乐的。但有些家庭妻子信，丈夫不信，有些丈夫信，妻子不信，所以经常会出现各种麻烦。但无论如何，信仰佛教是不能退的。因为在自己生命当中，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作为一家人，要共同承受业感，共同创造幸福，因此各方面都要理解，要长期配合，这样他们也会逐渐趋入佛门，即使没有趋入佛门，到一定的时候也不会特别反对。二，问怎么做才不会执理废事，执事废理，做到事理圆融呢？答：在平时修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观空性，一方面要做慈善等善法来积累资粮。但刚开始的时候，这两者就像黑白绳搓在一起一样，一个本体对另一个本体是有遮障的。藏地荣索班智达也说，刚开始这两者就像两层木板一样，这一层盖在那一层上，那一层就看不见，那一层在这一层上，这一层就看不见。但到了一定境界，安住空性的同时，也能饶益有情，饶益有情的同时，也能安住空性。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这两者圆融有一定的困难，但只要长期不断的努力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不会弃舍空性的道理，而依靠安住空性的力量，不知不觉就能利益无数众生，这两者相辅相成。三，问，有时我们会用打印机打印一些经书，但有一些残缺或不完整的纸张，有时也会有一些抄有经文的废纸条，这些都需要处理。有些师兄说把它们烧掉就可以了，也有说烧掉经文过失很大，还有说应拿到山上去埋。我想埋和烧都差不多，弟子不知如何处理，请上师慈示。答：藏地格瑟班智达所造的《现观庄严论略说》中说，诸如此类有经文的纸张烧了也没有过失，所以藏地对这些纸张一般都会烧掉，或放在一个比较清净的山上，这也是合理的。 那为什么说烧经书有过失呢？这是指以轻蔑的心态、不恭敬的行为故意烧毁经书。就像文革期间很多经书都被人以恶心烧毁，这是有过失的。如果为了这些经文不扔在垃圾桶等不干净的地方而把它们烧毁，就不会有过失。按藏地的传统，这些经文都会放在灶里烧掉，不会扔出去。四，问，接到上师的法没有修，是不是有过失？可不可以？答，在上师面前得法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要求你修，你当时也答应了，后来却没有修，那就有过失。而且若没有修，就会像华严经中所讲的一样，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因为医生给你这个病人开了药，你却将药放着不吃，那对病就没有好处，所以一定要修。五，问，我学习佛法已经一年多了，对诸佛菩萨都有信心，现在想选一位本尊请上师开示。答，一般在众人当中不适合说本尊，自己应单独问上师，上师在观察因缘后就会给你指定一位本尊。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自己对哪一位本尊有特别大的信心，就说明与自己有前世的因缘。如果你从小或信佛以来一直对观音菩萨很有信心，或对杜母很有信心，或对文殊菩萨很有信心，那就经常持他的咒，修他的法，之后就会得到加持和摄受。六，问，我有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现在是在家人，都要工作生活，而入行论当中说利他之外别无解脱道，那我们应如何平衡自己的工作生活跟利他，以及上师刚刚开示的金钱观的冲突呢？第二，一些刚刚学习佛法的师兄弟，他们自己的信心很好，但亲人不但不相信，还以看不见来否认，而师兄弟们的文思也不够，没办法度化他们，以至于在听课、文思、听传承等方面的违缘很大，请上师开示，怎么帮助这些初入佛门的师兄弟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开示周围的亲人，或他自己怎么样去摄受他们。第三，刚才上师开示的带有经文的废纸张的处理方法，是否能用在印有佛像经文的箱和经书的包装盒的处理上？答，要完全按照经书里面的要求去做，不要说你们，出家人也很惭愧，因为佛陀在戒律等里面要求的有很多也做不到，作为在家人，有些可能不得不造恶业，但一定要有惭愧心和忏悔心。对大多数人来讲，学佛有家庭的为缘是正常现象，当年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时也有来自国王和宫廷的为缘，任何一位高僧大德，包括弘一大师和印光大师，从他们出家的历史来看也有许多为缘，很多在家居士也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红尘当中，周围的人基本不信佛教，而且他们的观念跟佛教的因果观恰恰相反，但自己千万不能因此一蹶不振，一定要振作精神，保持积极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见解和走的路完全是正确的，所以哪怕他人再不理解，再有意见，我们也要坚定信念，还要有面对的能力和毅力。如果好好学习佛教的道理，基本的辩论应该会懂，若他们在理上讲不过你，可能情况就会有所好转。比如他们认为地狱不存在，因为自己看不见，实际上很多存在的东西都看不见，不要说佛教，世间当中也有很多，比如亚夸克、电波、身体里面的肠子等。至于第三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讲了，基本是一样的。七，问，我也有三个问题。第一，我在听法的过程中了解到学习佛法要精进，但自己又不能自主，学习佛法的精力也不是很充足，怎样才能精进呢？第二，我是学医的，但学了佛以后一直在对治自己的烦恼，对学习医学已经没有兴趣，怎样才能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呢？第三，密宗与净土宗有何区别？答， 我们不管学什么样的法，在学的过程中，时间都要尽量安排充分一些。当然，可能自己的精力、时间、体力会有一些困难，但要善于运用、分配。我本人而言，事情特别多，但该睡觉就好好睡觉，该修行就好好修行，该看书、该发心等都专心致志地做，尽量不散乱。听说学佛小组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说很多世间八法的话，都尽量把时间用在修行上，这是很好的。至于学佛后发生兴趣上的冲突，这是正常的，但不能家庭单位里面什么事情都不管，否则就成了很多人所说那样，佛教是消极的。其实佛教并不消极，如果谁有大乘佛法的毅力和精神，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最积极、最先进的，可惜很多人都没有。因此，我们既要用一部分时间来做世间事，还要空出一部分时间来修学佛法，这样一举两得，难道不是很好吗？至于密宗和净土宗，从最究竟的角度来讲，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密宗也强调往生极乐世界，净土宗也强调往生极乐世界。就像到汕头可以从东边来，也可以从西边来一样，虽然经过的路不相同，但目标是一样的。所以对净土宗不了解的密宗行者说净土不好，对密宗不了解的净土行者说密宗不好，都是歧途，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经过这一条路，就认为这一条路不存在或不好。其实走过这一条路以后才知道，原来这条路也是真正的高速公路，所以不能互相诽谤，不然自己会后悔的。八，问，我是新门源酒店的员工，从来没有学过佛，受老总的影响，我对佛法教人行善很有体会。记得以前我去拜佛时，老师抽签，有一位老和尚告诉我一句话，施主，请您拜佛、念佛、心念佛。然后我就带着这句话回来想了很多遍，也把自己的体会讲给别人听，但不同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体会都不同。请上师告诉我，这句话应如何理解最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对于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净土法门的人来说，应从哪几个方面修行，对我们有更大帮助，并能普度众生？答，在这样的场合中，有以前从来没有学过佛的人来提问，我很高兴，因为佛教并非内部组织，信不信教的人都可以学。前一段时间，学院里面开了一个佛教与科学研讨会，我特意安排在国庆期间，因为那时到学院朝拜旅游的人比较多，当时有很多没有皈依过的人参加交流。实际上我们也不能排斥不信佛教的人，还应通过各种方式与之交往，以让他们了解佛教的精神。但我们并非想用佛教的思想来统治他们，而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利益。老和尚教你拜佛、念佛、心念佛，这是很好的。我认为不管是什么身份，心中都应该有阿弥陀佛，还应该经常拜佛、念佛。念佛有两种，一是心念，指心里一直观想，经常念念不忘；还有一种是口念，就像你刚才口中说阿弥陀佛一样，这样与阿弥陀佛结上善缘，功德很大。如果没有福报善根，口里面都不会念阿弥陀佛。以前四川有一位老和尚在路上巧遇一个乞丐，让他念一遍阿弥陀佛，给1元钱。这位乞丐不念，给10元钱也不念，给100元钱。10多年前，100元钱还是很多的，还不念。若要度化众生，这种方法也值得借鉴。实际上，你跟佛教徒差别也不大，因为佛教并不是要求非要吃素、非要守戒律、非要出家。它就像一条河流，谁都可以多多少少享用。我刚才听董事长的讲话，以及主持人的致辞都很好，这里面的员工很多都很有善根。就像这样，佛教的内容应该用特别广阔的思想来互相交流，这样佛教徒会很和谐，佛教与非佛教之间也会很愉快。九，问，陶瓷做的佛像打碎了， 或者弄缺了一部分，能不能放到江河里面？是不是一定要放到山上？还有，刻有佛像等的光盘坏了，可不可以放到海里？能不能烧？应怎样处理？答：坏光盘应依处理报废经文的做法去做，至于残缺的陶瓷佛像，放在江河、山上都可以。十，问：我在般若班已经读了一段时间，感到自己的年龄比较大，能不能放下般若去学净土？答：虽然你对净土有兴趣、有因缘，但我认为，不管是学般若、净土、前行，自己刚开始学的那一门最好不要放弃，一定要善始善终，因为学习佛法非常不容易。我听说这里个别道友刚开始的时候参加学习，后来因种种原因退了，这是很可惜的。希望你们捡起来，一直要不断努力，不管之前学什么都要听圆满。我们学院一天基本上要听四五堂课，而大家一个礼拜只听三堂课，但有人却认为压力太大了。昨天我跟部分道友交流，有人说学习压力太大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要学三门课。大家都知道，读中学的孩子要学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等很多课程，而我们现在只有般若、前行、净土三门课，加上一席彭措堪布的一门课，才四门课。现在大家都是大人，为什么一个礼拜听四节课那么累呢？其实很多人都将时间用在没有意义的地方，所以觉得压力很大。以前藏地有一位著名的上师说，很多人活了60岁，真正学修还没用到5年。大家算一下自己的时间，看360天当中学修了多长时间，这样下去，可能很多人到60岁时学修都不会到5年。所以我昨天给道友们建议，应该一起听光盘共修，因为集中学习的效果好。希望大家下来后在这个问题上要好好商量。11，问：有一首诗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请上师开示它的意义。答：意思是说，春夏秋冬四季有百花、凉风、明月、白雪等美景，但只有心里没有挂碍，才算是人间的好时节。或者说，虽然世俗当中有各种各样现而无自性的美丽对境，但只有心里没有挂碍，才是真正的净土。所以我们既要懂得世俗的世间法，还要懂得圣意的出世间法，即要通过积累福慧二种资粮来了解万法在圣意当中是空性，在世俗当中是如梦如幻的道理。12，问：一，显宗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密宗加一个皈依上师，为什么要在三皈依的基础上皈依上师呢？答：并不是显宗是三皈依，密宗是四皈依，因为显宗也皈依师，只不过在说法上，密宗是3+1=4，而显宗并没有分开加。现在网上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密宗和显宗都承认皈依上师、皈依三宝，只不过密宗的窍诀说上师是一切三宝的总集，为了凸显师道的尊严才加上这一条，大家应该好好观察，这并不是什么问题。问二：密宗叫上师，显宗叫法师，法师与上师在名词上应该如何认识？答：在梵语中，法师和上师都叫阿舍离，只不过在汉地的传统中多说法师，密宗多说上师。实际上上师、法师、师父都没有差别，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词。13，问：我想请教上师三个问题。第一，升起出离心和积极面对生活有没有矛盾？第二，念30万遍阿弥陀佛心咒时，如果没办法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念，只能在空闲时散念，这样可不可以？第三，皈依时是不是表示已经受了一些戒律，比如受了不杀生戒等？ 答：所谓出离心，是指心中认为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最重要。除此以外，在人间、天界、地狱、旁生、恶鬼当中，一切所作所为都没有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想往生极乐世界，或想获得佛菩萨、阿罗汉的果位，这样的心态就叫出离心。而积极向上的心，如果是指为了获得正果而勤奋努力、废寝忘食的行持善法的心，那他们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如果积极向上的心是积极追求世间八法的心，那就有抵触。念三十万遍阿弥陀佛心咒，如果能在寂静的地方或以闭关的方式完成，可能心会安静得多。如果自己的生活时间实在安排不过来，在散乱的环境当中完成，包括走路、坐车等，虽然效果不一定好，但肯定有功德。我小时念咒语，很多时候都是一边放牦牛一边念，每天都要完成两三万遍。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念诵不一定特别有正知正念，但我相信功德很大，因为佛陀在经中说，只要念诵就有功德。一般来讲，皈依法后不能损害众生，这是皈依的学处。如果已经真实皈依，那就应该手持皈依的学处。三种所断，三种所修，三种同分，见大圆满前行皈依。即使行为上有些事情免不了，皈依三宝也有很大的功德。十四，问一，这里餐厅烧掉后，建造了一个佛堂给信众做学佛的场所，但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和理解，障碍很多，不知为什么会这样。答：行善学佛有障碍违缘是正常现象，平常也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在这个时候魔王波旬很不高兴，心里产生极大的嫉妒心，如果造恶业就很顺利，魔王特别高兴，很多非人都来帮忙，因此很多人没有好好行善，学佛时各方面都很顺利而行善，学佛后却经常出现各方面的违缘。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讲，精进者魔众众多，但是如果你特别精进，魔障违缘自然就会消除，所以在遇到违缘魔障时，行持善法的心不能怯懦退失，一定要积极向上，勇往直前。问二，现在我非常感恩我们的林总，他把佛法和传统文化融入到企业管理当中，他的心很慈悲，我们也做得很开心，这应该不会错吧？答：很随喜你们把佛教文化和传统文化融入企业，汉帝提倡的人间佛教就是把佛教的精神用在世间各行各业，现在最缺少的是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这两者如果在企业中展开，我觉得是很好的。以前我去过很多在世间法和佛法方面都比较成功的企业，有些把弟子规作为行为准则，有些把心经作为指导思想，我看到很多企业所有员工都会背心经，希望你们以后也把心经背下来，这样很多人的心都会得到放松，因为不但获得了物质财富，还得到了远超物质的精神财富。在行持善法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人不理解，甚至招致非议误解，包括在座的佛友旁边也有很多人说，你学偏了，你学杂了，你已经误入歧途了等等，但我们不要怕，只要所做的事对得起家人亲朋好友乃至所有人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我们应该宽容，还应不断地做。大家都知道，做一两次善事，受一两次教育并不够，并不难，所以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希望你们再接再厉。